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领导调查涉俄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好友，这令人非常困扰。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她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洲居民在英国居留权的提议非常公平与严肃，而欧盟的领导人则认为梅的提议还有很多问题。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过去一年里美国各民族各种族群体的人数都增加了，增长最快的依然是亚裔和拉美裔人口。中国时间6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时说，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朋友来领导调查他的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这令人非常的不安。
川普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说出这番话的。川普还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可能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的时候，川普3次说等着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人捐款的律师。
那么福克斯频道的采访是星期四在白宫进行的，星期五早晨播出。目前川普正在考虑把白宫记者会减少到每周一次，并要求记者事先提交书面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媒体报道称，中情局曾在去年8月向奥巴马总统提交了报告，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了具体指示干预美国大选。此外，多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当时处理相关情报的做法可能有失误。下面我们就有关详情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你好。
好的，乔战。那么呢，在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是指出，中情局呢在2016年8月份是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报告中呢是指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曾经下达直接的指示，要求干预美国的大选，其目的呢是要让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落选。那么白宫呢是直到那个1月份才公布了这个解密了这一份报告。那么在此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是已经召开多次这个秘密的会议，是商讨了很多震慑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是用这个网络攻击来这个损害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公布这些情报达到羞辱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的。还有呢，就是要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到了12月底，奥巴马总统呢，其实通过的是一项非常温和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我们所知的这个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并且没收了2处俄罗斯政府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地产。那么很多人士呢都认为这些举措呀其实是过于温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包括这些举措的这个起草人，他们都指出说，认为这些举措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不过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用可能的这个网络攻击来使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瘫痪呢，奥巴马总统最终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呢，也是认为也是开始着手准备这样一个植入这样一些网络攻击的这样一些武器，以便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对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那么不过呢，这些武器的准备呢，是直到奥巴马总统这个离任的时候，依然是在这个准备的阶段。所以呢，是否要使用他们呢，要取决于现任总统川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宫的这个各位的发言人呢，他们是认为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当时呢是进行了，他们还是指出这个奥巴马总统当时其实一共呢是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是提出了4次警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奥巴马总统参加这个2016年8月份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正面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峙，他说呢，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最好停下。不过当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并没有正面回应这样一个对峙，他只是说要求美国出示相关的证据。在随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呢还提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威胁。他说，不管是在这个攻击或者是防御领域，美国呢都比其他的国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最后是在这个10月初，这个当时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是把当时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邀请到白宫，并且希望他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一些消息。最后呢是 在10月底的时候，这个白宫呢是通过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通话通道进行了通话。当时呢，白宫是对俄罗斯政府方面是说，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俄罗斯在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希望他们停下，称这些措施呢都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不过呢，俄罗斯方面是直到这个大选结束之后才做出了回应，并且还否认了相关的指控。乔战。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证实，川普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女儿伊万卡·川普在接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之后，正考虑接受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们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习近平4月份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口头邀请了伊万卡和库什纳，中国政府后来又发出了正式的邀请。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二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话说，两国官员还正在讨论这个行程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法案，使联邦政府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更加容易解聘雇员。工会领导人担心有人可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这条法律。退伍军人事务部为数百万的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和其他的服务。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要改善对退伍军人的医疗照顾，并提高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效率。
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曾经在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军用飞机引擎部门担任工程师的中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于龙，将所盗取的军事资料带到中国。于龙在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法庭上表示认罪，并被判处2年半徒刑。在另外一方面，朝鲜再次进行了火箭发动机的试验。一位匿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认为这可能是其开发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组成部分。这次测试属于洲际弹道导弹发动机开发中的最初阶段。一天之前，美国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多经济和外交的压力，以管束朝鲜的核导计划。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过去一年里，美国各民族、各种族群体的人数都增加了，而增长最快的依然是亚裔和拉美裔的人口。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的报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编制的最新年度报告，美国的人口多元化还在继续发展。这个报告给人们提供了美国目前人口的基本情况。人口多元化发展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是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的出生率的提高。报告说，拉美裔人口为5750万，自从2015年以来增加了2%。另外，亚裔人口为2140万，增幅为3%，是所有族裔中增速最快的。
在这次人口统计中，人们发现亚裔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拉美裔人口还要略快一些，但是就人数来说，拉美裔人口更大，所以就绝对数看，拉美裔人口要更多一些。
这项研究估计，去年所有族裔群体的出生率都大于其死亡率，只有非拉美裔白人例外，他们的出生人数在全国范围减少了16.33万人。从地理分布来看，新数据显示，大多数亚裔和拉美裔居住在美国的西海岸。
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有很多拉美裔人，更为传统的拉美裔社区大多都是在经济与文化资源融合比较好的地方，人们在那里生活感到比较适应。
人口普查局每10年对在美国领土居住的全部人口进行一次全面统计，这个工作是宪法要求的，下一次的人口统计是在2020年。美国之音巴罗斯华盛顿报道。
37名美国国会议员6月21日发出联署公开信，呼吁川普尽快任命空缺已久的国务院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一职。联署人包括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詹姆斯·麦格文以及兰迪·赫尔特格伦，还有其他35名议员。美国以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作为涉藏事务的准则，支持藏人维护自身独特身份的精神。麦格文议员今年曾经与国会代表团前往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那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上周六邀请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 两天过后，6月19日，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出报道，暗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未来可能将面临邀请达赖喇嘛演讲的后果。接下来我们就有关情况邀请了上个星期在圣迭戈分校采访达赖喇嘛演说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和我们谈谈具体的情况。李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环球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是，刚刚你也提到，这个6月19号，《环球时报》是发出了这份报道。那17号，也就是两天之这个报道发生的两天之前呢，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的这个举行的日子。那么这篇19号的报道提到说，根据海外学习咨询中心称呢，这个尽管中国留学生强力的反对，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还是邀请了第14世的达赖喇嘛以主讲嘉宾的身份出席了毕业典礼。那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未来将有可能会面临失去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到这个学校就读的这个后果。那么我们注意到说，这个篇报道它所提到的这个消息来源其实并不是官方的说法，它全部指的是这个海外学习的咨询中心。那么它的后来提供的这个名字叫做 Reborn Education。 那么这个学习中心呢，它的提到说它的两名学生，也就是可能是它的这个客户呢，提到了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它可能不在它的考虑申请的名单范围内，因此他以这个作为他的标题，认为说有可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以后可能会减少来这个中国留学生到这个学校就读的这个意愿。那个报道还引用了这个圣迭戈当地的一个媒体报道称，说现场这个中国留学生大概3500人当中，有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因为达赖喇嘛作为他们的毕业演讲嘉宾而感到这个在场感到被羞辱。不过呢，报道也提到了说，他们这个采访到的中国留学生称呢，未来最担心的可能是说这个有可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毕业的这个学历有可能不会被承认，这是他们这个可能最担心的一个部分。那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2009年这个加拿大这个卡尔加里大学的一个风波。当时2009年呢，其实当时2008年是有这个西藏骚乱的这个事情，以及这个奥运圣火传递的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个中国和这个西藏的关系是一度非常的紧绷的。那么当时的这种氛围也是比较紧张，因此呢，卡尔加里大学在当时是被中国这个教育部从推荐的大学名单中撤了下来。不过根据这个中国领事馆了解的这个说法呢，是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学位承认这个毕业学位的这个承认呢依然是照常进行的，并没有把不承认他的这个学位，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对于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因此呢，就是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从这样的背景来的。那么最后呢，这个报道也提到说，虽然说这个代办这个学习中咨询中心提到了他的两名学生有可能已经帮因为这个达赖喇嘛演讲的关系，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将他从他从这这个学校这当这个学校从他们的申请名单中剔除，但是他也提到了说，他采访的过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许其他的这个中国留学其他打算出国念书的这个中国学生是表示并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就是对于加州圣迭戈大学的分校的这个看法并没有改变。
嗯，是，我们知道你上周也是前往了这个圣迭戈分校，然后去报道他们的这个毕业典礼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现场，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有没有什么反应？
是，我们在现场，就像我在之前在所写的报道当中，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毕业典礼的气氛呢，其实是相当平静，这个顺利，很平和的。那么我们在当这个毕业典礼之后，还有之前，其实都采访了一些这个中国留学生，那么有些是毕业生，那么这个学生都相当的这个平和的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开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有点震惊，感到不可思议，觉得校方会邀请这样一个具有敏感性质的这样的争议性人物到学校来作为他们的毕业嘉宾的演讲者，他们感到有点失望。不过呢，他们后来想想，其实也应该就是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听听他怎么说，或者说尊重校方的态度。既然是校方邀请了达赖喇嘛来做演讲，那他们也就是接受了这样的最后校方的决定。那么其中我们采访到的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一位表示说，他认为说有可能他在中国或者从小到大他所接触到的达赖喇嘛的讯息不是那么全面，因此他也其实有点好奇达赖喇嘛在演讲中有可能谈到什么，或者是是不是有可能改变他对达赖喇嘛的一些想法。所以他对于达赖喇嘛到学校来演讲，他其实是抱持一个比较好奇的态度的。那么最后我们也采访到一位中国的来自从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来自四川的一位女生，她是告诉我们说，她听完演讲，她觉得 不见得他一定都认同达赖喇嘛说的话，或者是赞同他的想法。不过他尊重他来这边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对于说这个我们在美国学习，他认为说这个校方邀请了他不是很喜欢的人来演讲，他也表示接受。那我们在这个演说之前呢，其实和这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校长进行了一个访谈。那么这个我们也问了校长有关于中国留学生反对校方邀请达赖喇嘛做毕业演讲人的这样的事情，学生进行了一些抗议，校长的反应是什么？那么校长他对我们是说，这个他所演讲邀请的人当中有相当多的人都不是能够受到每一个人爱戴的。不过他认为在校园里头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如果在校园里头被压制的话，是比一份不受欢迎的演讲的结果还要更糟糕。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来先来听听这个当时这个校长，其实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This is a public university. There are a lot of
这是所公立大学，我邀请过很多人来发表演说，不是每一个演说者都受每个人的爱戴。身为学校的校长，我认为保障每个人的演说权利，保障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保障每个人都能受尊重，这是我的责任。压制言论自由是校园当中最糟糕的事情，而今天的演讲者是世界领袖，他是博爱、和平、环境和维护人性的传递者，你怎么能不同意呢？
And this speech, I can tell you, I mean...
是这个，在达赖喇嘛演讲之前呢，其实他也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现场呢，我们记者也提问，向达赖喇嘛询问有关于说中国留学生对他抗议，对他的演讲表示抗议，他的看法是什么？那么达赖喇嘛他当时的回应是相当这个轻松的回答，会说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说的话本来就不会被每一个人都认同，所以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过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很多人将他是视为是这个藏独或是这个分裂中国的这种分裂分子，他也提到说他已经重申了很多次，他并没有在追求西藏独立。他也说西藏是一个很宽广很大的地方，非常贫穷，那么西藏独立对于西藏并没有好处。他说这个西藏呢，就是在中国的领土之下呢，对于西藏来说才的未来发展才是最好的，因为西藏需要中国的帮助下来实行现代化以及一些地方建设。因此他也说他强调他要的是西藏的自治，让西藏人民能够保有继续追求自己宗教信仰的这样自由还有传统。
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些议员的反应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当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在19号这个发出之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22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来自加州的参议员范恩斯坦参议员呢，是立刻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这个正式的书面声明，他是表示说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篇这个报道的记者呢，在报道当中竟然威胁这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以及校长还有学生，因此呢，他们因为这个就只是因为他们邀请了这个达赖喇嘛来演讲，他说他认为这是相当荒谬的。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报道呢应该要为立刻进行道歉，并且撤下这篇文章，包括拒绝发签证给校长以及不让学生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这样惩罚性的言论。那么最后呢，他也提到说，这个报道要将这个达赖喇嘛视为是这个反华的分裂分子，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这个在这个范恩斯坦参议员他的声明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也重申了达赖喇嘛他并不是藏独分人士，他要追求的是这个西藏自治，那么让西藏人民能够在自由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他们的这个信仰还有一些习俗传统。
嗯，好的，谢谢一华。
市场准入一直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所面临的挑战。有专家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能为美国企业提供新的机遇。不过他们同时指出，美国企业仍面临着政策的壁垒，而且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的物流和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市场限制仍然很高。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这个星期在底特律，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努力说服美国的中小企业，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是将他们与中国不断发展的消费者市场连接起来的门户。在星期四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国消费者市场准入的听证会上，供应链咨询公司汤姆金斯国际的副总裁麦克扎库尔认为，传统上美国企业在开拓中国市场时主要面临市场准入问题，现在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他们的跨境电商服务，能为美国企业带来机会。
What's amazing about e-commerce is it allowed
电子商务的妙处在于
它能让几乎所有人，让创业者、小企业、农民乃至跨国公司直接将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尤其是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那是真正的改变规则的事物。
他不否认美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仍面临诸如审批手续繁琐等政策和法律壁垒，但是他认为美国品牌和零售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情况总体较好。不过相比在中国电商平台上做零售，外国电商企业以及与电商相关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则困难得多。
中国市场在过去15到20年间向西方企业开放了很多，尤其是在商品买卖和制造领域。但是有一个领域不太允许西方企业涉足，那就是服务业。中国政府表示会开放这个领域，但是进行得很缓慢。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最近实施生效的网络安全法或进一步增加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专家们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就这项法律与中国政府进行高层磋商，确保法律在落实过程中不会歧视美国公司。
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和中国政府能够开始一轮谈判，解决跨境商务的数据和信息存储问题。
中国政府表示，网络安全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而不是限制外国企业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她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盟居民在英国居留权的提议非常公平与严肃。欧盟领导人认为梅的提议还有很多问题。美国穆斯林家庭和社区准备珍馐佳肴庆祝开斋节。纽约展出米开朗基罗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所绘制壁画的复制品供游人观赏。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6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穆勒与科米的友谊很令人不安。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过去一年里，美国各民族各种族群体的人数都增加了，增长最快的依然是亚裔和拉美裔人口。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能为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新的机遇。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她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盟公民在英国居留权的建议非常公平，非常严肃。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蕾莎梅首相星期五在第二天的欧盟峰会上说，英国政府下个星期一将提出更具体的建议。
I want to reassure all those EU citizens who are in the UK.
我想让所有的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在英国定居生活的欧盟公民放心，没有人必须离开，我们不会看到家庭分裂。这是一个公平而严肃的提议。我想给予英国境内欧盟公民未来的生活一个确定性，但我也希望居住在欧盟的英国公民也获得这个确定性。当然，这个安排的细节将会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公正的提议，使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公民对其未来感到安心和有信心。
欧盟领导人并不认为特蕾莎梅的建议是足够的，他们说还有很多问题。欧洲议会会长安东尼奥·塔贾尼星期四表示，欧盟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需要务实地与英国打交道，但是他敦促在未来的交往中进行合作。
英国离开的是欧盟，不是欧洲。重要的是要为英国脱欧后的良好关系铺平道路。
塔贾尼说，在移民问题上找到移民危机的解决方案对欧洲来说至关重要。他还说，欧洲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制止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经利比亚向欧洲涌来的移民。欧洲领导人星期四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两天的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恐怖主义和移民等欧洲面临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今天是拉马丹，也就是穆斯林斋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为大家介绍美国穆斯林开斋庆祝的情况。湘云。
好的，平章。在拉马丹期间，美国的穆斯林会与家人或社区成员聚在一起等待开斋。在美国，组织开斋饭聚会并不容易。虽然文化习俗不同，美国的穆斯林致力于让每个人在这顿饭中都能感到受欢迎和融入。一起来看看穆斯林是如何庆祝开斋的。
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再过一个多小时，晚上8:35就要开斋了。来自马里的卡迪亚托·尼安塔欧10年前移民美国，他正在厨房里忙碌地烹煮开斋饭。开斋饭是穆斯林在拉马丹期间太阳下山后享用的一餐，标志着一天的结束。然而地球的这端有着更长的白昼和不一样的美式日常生活，让斋戒变得更复杂。卡迪亚托尽他所能来实行这个穆斯林传统。我尽可能的完成，但我必须承认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华盛顿工作，通勤时间很长。虽然这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信仰的一部分。除了与家人共享开斋饭，有些人喜欢和社区居民一起开斋。许多居民齐聚在华盛顿的一个社区中心。
Is that we have grown here. We have families.
我们在这里长大，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失去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所以我们在美国推广伊斯兰生活方式。
way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来看看妇女这边，十多年来，爱茶固定来这间中心聚会，对她来说。社区共享开斋饭有数不完的好处。我很喜欢来这里的妇女，她们人非常好。里面有些人会为我们做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一起玩耍和聊天。我真的很喜欢来这里。很多来这里的妇女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做饭，所以她们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开斋饭。社区居民很喜欢聚在一起分享食物的想法。分享在伊斯兰教是一个重要的价值。
In fact, Islam is based on sharing.
事实上，分享是伊斯兰的基本价值，这在拉马丹期间达到了高峰。穆斯林听到呼唤，聚在一起分享和戒斋，寻求神的原谅，试着对彼此坦率，因为伊斯兰就是和平。
Because Islam is peace.
开斋饭的气氛和谐友好。也开放让非穆斯林社区居民参加，一同分享这一刻，在宗教行为之外彰显了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是的，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穆斯林庆祝开斋的情况。同样在斋月期间的傍晚，华盛顿举办了一场5000米长跑，参加者从天亮到天黑都没吃饭也没喝水，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
Right over your left.
这个活动的名称是空腹五千米，是一年一度在斋月期间举行的慈善活动。而这期间，穆斯林在日出到日落期间都不能进食。这个活动2013年在波士顿发起，现在已经扩展到北美11个城市，包括华盛顿州、首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筹集资金，赞助美国和海外的青年组织。
我们办得很成功，每年都开展这个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激励。团结不能靠说，而是要拿出行动。因此，我们用行动展开5000米长跑，作为社区帮助他们的部分资金来源。
跑步路线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两端的国会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这个活动对公众开放，参加者并不都是穆斯林，主办方也不要求参加者必须跑步。大家参加是因为相信这个事业。
他们做了大量很好的工作，我5年前就开始参加这项活动，实际上我是第3次跑。他们做了很多，特别是为儿童。今年的主题是公民参与，我打心里喜欢。
每位参与者都被要求筹款250美元，今年法利德已经筹到了17000美元，在华盛顿创了纪录。
我拿到第一，这太好了，但显然这是社区的成就，因为不仅仅是华盛顿居民的捐款，我们得到了全国各地捐来的善款，值得骄傲，不过真的是集体功劳。
今年有11个城市参加活动，总人数达到了600人，筹款高达102000美元。这些款项将分发到世界女童军协会和其他地方的青年项目。首都华盛顿公益组织多边形也收到了捐款。
得到了这项长跑活动的捐款后，我们就能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举办讲习班，帮助他们对付伊斯兰恐惧症和每天遭受欺凌的问题，让自己更强大起来。
太阳就要消失在地平面了，空腹5000米的参与者都准备夜幕进食，并进行落日的祈祷。这项共同开斋的活动是很多穆斯林在斋月的宝贵传统，不管人在哪里都会保持。美国之音布迪安托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今天是拉马丹的最后一天，斋月结束后便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穆斯林们将庆祝这一天，感谢阿拉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纽约是一个新的展览，让人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是如何创造传世之作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30多幅壁画的复制品目前在纽约世贸中心展出，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末日审判是梵蒂冈最著名的壁画之一，它覆盖了西斯廷教堂圣坛上的正面墙壁，耗时4年完成，原作颇为壮观，但是访客很少有时间欣赏300个壁画人物中的每一个。纽约的展览给了人们这样的机会。
这里不是很拥挤，保安不会冲你大声吼，你可以真正的花些时间，而不是试图把整个天花板当作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来理解。你可以悠闲地欣赏图案不同的部分。
这些复制品是根据奥地利摄影师莱辛拍摄的西斯廷教堂的照片制作的，在德国这些照片被转印到衣服上。纽约的展览是布鲁克林区的一家设计公司举办的，影视制作人桑德斯说，这个展览让参观者在当代简约的装置设计环境中深刻地体验米开朗基罗的艺术。
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展览，因为我们给人们机会近距离地欣赏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壁画。当你去梵蒂冈或者去罗马西斯廷教堂时，这个艺术品是在天花板上的，你只是很快地扫一眼，而且不允许照相。
这里展出的还有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创作的著名壁画《创造亚当》《逐出伊甸园》以及基督教许多先知的形象。参观者可以近距离地欣赏他们，和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作画时的距离一样近。
在这里，人们能够真正欣赏米开朗基罗的风格是多么的雄伟，他赋予这些人物英雄的姿态，包括女性。我认为这是我们站在西斯廷教堂中的地板上不太容易看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力量的男人和女人们做出英勇的行为。
纽约的展览星期五开幕，展期1个月，然后将在美国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等地巡回展出。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三，美中两国的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那么这场对话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又会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全程跟踪报道此次对话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这样我们在展开讨论之前啊，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简单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
美中官员在会议桌前开始了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按计划对话要进行几轮。两天前被朝鲜扣押一年多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去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瓦姆比尔之死对朝鲜政权进行了谴责。他说朝鲜完全不按规矩行事。
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无法理解。这超出了人们对于法律与秩序、对人类责任的理解的范围。
星期三会谈共同主持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现在需要北京在降低朝鲜对全球构成的威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洗钱勒索朝鲜侨民，还是进行恶意的网络攻击活动，朝鲜经营着不少非法生意，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
会谈是在亚太地区压力增加的时候进行的，有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还在继续。双方官员还强调要恢复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美国希望中国协助伊拉克政府推进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双方继续进行对话仍然是两国重点考虑的事情。
当涉及扩大双边合作和缩小分歧问题的时候，只有会谈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同意的行动安排为拓展双边合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美国总统川普很有可能在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美中两国在此时承诺加强合作。美国之音契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是，莉亚，这里我想先聊一聊这次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这种形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啊，是川普总统四月份的时候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拉哥会面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对话的机制。那么对比在奥巴马时期已经进行了八轮的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形式来看，川普时期的这个新的对话机制展现出了怎样不同的特点？
这个在就是美中举行这次对话之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他在对媒体进行吹风会的时候呢，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就说现在这个形式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他的回答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么按照这个川普去刚才提到，就是两位元首达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个就是全面综合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机制之下呢，有四个单独的这个所谓的支柱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三举行的这个外交与安全对话，那么之后呢有一个全面的经济对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执法安全与网络安全的这个就是执法与网络安全的对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与人文交流的对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奥巴马时代的不同就在于说，以前是这个所战略与经济问题全部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全部在一场对话里面举行。那么董云商就是说这种形式呢，一个是这个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形式哈，然后有很多的人来参与谈论很多的问题，其实呢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就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一个探讨。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川普政府这个他们现在决定就把它现在就是分成这个四个分别的对话一个渠道哈，那么这样的就让这个相关的人可以就这个每一个他们所特别这个 主导的这个议题方面，可以跟美方就是双方吧，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交谈，这个是一个不一样。
而且好像也是要有意的提高这个对话的层级啊。我们知道之前我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川普政府一直都非常不满过去在美中两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你在底下谈得很好的这个协议，然后中方那边一层一层的向上汇报，然后到了这个决策人的手里了之后呢，这个协议就已经变样了，所以美方会经常觉得好像谈都是白谈了。所以川普政府有一个新的思路，是希望能够直接跟说话管用的人去对接对口，然后来提高对话的层级，做这种有效率的沟通。那么通过这次美中之间的这个安全对话，你觉得有做到这一点吗？
我其实这个就是它这个效果就是还有待这个观察哈，因为这个毕竟是双方之前进行的一次对话。我们看到这边这一次的这个外交与安全对话呢，这个美方是由 Tillerson 就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主持。那么中方呢，按照美方的看法呢，中方的主持人应该是国务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负责外交事务的杨洁篪，还有就是中央这个军委的这个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房峰辉。那么但是就是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呢稍微跟这有点不一样，那他就这个外交部的说法就是强调了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是中方主持会谈的人，那么房峰辉是参加会议的人哈。那么这个杨洁篪跟房峰辉他们的级别稍微上有一点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双方在这个双方级别上的问题是稍微有点理解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来讲，国防部长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实权的一个位置哈。那尤其是在习近平主政之后呢，他更多的会那个采用他所谓那些各种工作小组，更加重视这种比如说中央军委对军事上的一种角色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为什么确定了就是由杨洁篪和房峰辉来参加这次会议。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其实中国的外交部长这个王毅还有国防部长其实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谈，其实挺有意思。
是，那我们谈完了对话形式，我们再来看对话的内容。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四大议题啊，包括这个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反恐议题，还有美中两军的合作与交流的问题。那么在这场会谈之前的很多吹风会都不断地在强调首要议题就是朝鲜问题。
是，
那么在这个最重要的议题上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我的感觉是说没有具体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在会见媒体就对话之后会见媒体的时候就表示说，都特别的强调哈，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所就是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共同点，比如说都主张这个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都希望通过这个和平方式能够解决，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对这个朝鲜施加更多压力来做，就是他特别强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点。那么谈到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在朝鲜问题上，美方其实在对话之前的一个主要的期待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尤其是这个掐断对朝鲜这个经济命脉这方面，我们知道就是90%的贸易，就是朝鲜的对外贸易，其实90%是跟中国进行的，所以中国的确在这个方面是所拥有所谓的独特的影响力对朝鲜。但是所以呢，在会议之前，那个美方他们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做出一些更加具体的承诺哈。那从这个蒂勒森对媒体所做的一个讲话来看呢，显然就是说中国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他提到一点，他就说，两国都同意哈，就说我们的公司就指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都不应该与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决议案所制裁的那些朝鲜的实体做生意。那么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引申，就是说，也许中国在今后可以在这方面可以采取更多的一些行动。如果说这些中国就是这些，如果他知道，尤其是其实我据我了解，其实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个名单哈，就是跟朝鲜做生意的这些中国的企业的名单，希望中国在对这些企业能够采取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显然，如果说我觉得就这些公司里面，如果是他在做跟朝鲜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那些这个公司在做生意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会做出一些行动。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受到联合国制裁决议那个制裁的那些公司呢，中国方面我觉得可能未必就是说会怎么样哈。
但显然中国做出的这个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是不太符合美方在会谈之前的这个预期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说没有特别具体的承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看到有些分析就认为美中双方现在在朝鲜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自说自话的一个僵局，就是美国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在跟中国说你要对朝鲜施加压力，然后你要通过经济制裁等等之类的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中方也不断的在就是复制重复他的那个脚本，就是说我们中国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中国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一套说辞，就好像双方是这一步棋是走到了一个僵局，好像没有一个突破口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这个提勒森和这个马蒂斯在会见媒体之后谈发表了一个讲话之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这个记者都特别感到就是说啊，就这样结束了，什么也没有，好像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成果的清单。我今天其实也跟这个一直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一些美国的专家就是去了解，因为他们在这个对话之后呢跟中国方面参加对话的一些官员也就进行过接触，那么他们就是从中国官员那里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中国认为实际上这个过程他们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就中国方面就是说，尤其是我觉得就这是第一次的一个这个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后的第一次美中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么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先更多的是先双方都摸摸底哈，然后同时你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些以前他们谈的那些人都是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一些人，现在这些都是一些新的人哈，他们需要有一个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没有指望说在第一次会谈之中就能够达成一个非常可以大家都可以值得高调的宣扬的这些具体的成果。实际上美方其实尽管他希望中国可以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他像董云裳之前也说，就是美中之间也不可能指望通过这个这么一天，实际上都没有一天的一个对话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分歧，所以在朝鲜会上你可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双方都是说各自表明各自的一些原则的立场，那么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的话，当然说这些对话是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哈，就是使对方都更清楚地了解到就是对方在这些问题上底线究竟在哪里。那么根据我在事后对就是对这个事情跟就是所了解的一些情况，美国的一些官员私下实际上对这次对话就是在朝鲜问题上其实对中国方面还是很失望的，
是很失望。
对对，
那这里面
就是他们就说意识到好像觉得就是说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好像根本就没有意愿去做这个美方所希望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对，没错，刚才你说到了在这场会谈之前美方是想要摸摸底看看中国在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啊。我还记得这个董云上当时他说如果我们感受不到中方有这样的切实的诚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怀疑一下中国是不是有意要跟美国建设一个这个积极的然后有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等于是把朝鲜问题放到了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敲门砖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那如果要是按照你说的美方对于这次会谈的成果感到失望，是不是会使得美国调整一下这个川普政府的对朝策略，是甚至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我们从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推文上可以看出他基本上已经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说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没有成效，对不对？但是他那个推文里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至少我知道中国方面已经尽力了。那这个其实使一些美国的这个专家就感到也挺困惑的，就是说在对话之前川普总统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推文，实际上等于说已经给中国一个台阶下了，对不对？就是说已经减少了美国可以向中方施加的这种压力的这个力度了，对，因为总统都已经发话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哈，所以这个中国方面的压力已经相对要比较小。我今后对于今后来讲，我相信比如我们知道的那个在7月7号到8号在这个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德国的汉堡举行，那么我们目前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会跟习近平到时候再次举行一个会晤，我相信在那次会晤之中上呢，川普总统一定还是会向中方继续就是提出这个在朝鲜施压这个问题上，因为我觉得他也更希望就是能够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一个蜜月期哈，实际上之前来的也是挺让人吃惊的，因为鉴于川普总统在竞选之前所说的那些对中国的一些表态，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蜜月期，我相信川普总统还是愿意给中国一些时间，能够继续把这个蜜月期延长一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暂时我就应该不会看到这个因为朝鲜问题而影响到美中这个关系的一个大局。我相信中国方面也会还是会就是渐进的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官员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他不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指望他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即使他能够解决，他也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他也有他的战略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后继续还是会这个问题还是会就是说美国还会继续施压，中国方面也会做出一些这个努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刚才你提到，其实川普总统本人实际上把朝鲜问题跟这个美中关系是挂了钩的，他以前就表示说，如果你在朝鲜问题能够帮我的忙，那你会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贸易的交易，我们知道。
后来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自己，
但是国务院其他对这个职能部门的人其实都不太愿意把这个之前来挂钩。但是他像你刚才提的董云商这个话，就是很意思，就很明确，就是说，尽管这两人之间我们不把它挂钩，但是如果你在朝鲜问题，对于因为。我们看到马蒂斯已经明确地表示，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最大的、这个最优先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就是朝鲜问题。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帮助，那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你究竟想要就是在美中关系上究竟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觉得。就会有些人会觉得你没有诚意，
是可能是因为这一件问题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就是在依赖中国去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件事情上，好像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刚才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推文，应该是美国这个大学生瓦姆比尔死亡了之后，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当时也说我知道中国尽力了。所以很多人说，川普在很多议题上都是一个比较缺乏耐心的总统，唯独在让中国去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件事情上，展现了极大的耐心。你觉得这个耐心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这个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他是会做出一些让人很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么他这个就像你说，这个好像在朝鲜问题上特别的有耐心。那为什么这么有耐心？我觉得可能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朝鲜问题的确还是需要中国来帮忙才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就是至少比较低的成本对于美国来说来解决。那其次就是，我想有些美国方面也有些人有一种猜测，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尤其的有耐心对中国，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在邀请这个，
你是说川普家族的？
川普家族的一些经历，我们知道他的很多这个商标的这个在中国的在申请的一些专利啊，都在这个审批的过程有很多已经获得了审批。那么中国方面我们看前段消息也看到，就是会邀请这个他的女婿女儿一家去访问中国，就是中间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也看到安邦集团想在跟这个库什纳他们家族的一个房地在纽约一个房地产生意进行一个购买的这么一个交易，就是说这是坊间的一种猜测，具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有川普总统本人知道。
是我们知道很快韩国的总统文在寅马上就要来华盛顿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你认为他的这次就是韩国总统的访问能不能给川普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提供一个什么新的思路或者是其他的选项？
我觉得文在寅总统的访美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当然朝鲜问题绝对是他们所特别重点要讨论的问题，那么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之前也采访了一些这个关注朝鲜问题的专家，他们认为其实文在寅总统的这次访问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已经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已经发展出了非常良好的这种个人之间的私交。那么文在寅呢，那个因为是刚刚当选了哈，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是在赶上哈，就要希望能够跟川普总统建立一个是这种私人的关系，那么更好的这个有利于发展美韩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知道文在寅总统实际上他在朝鲜问题的立场其实更大的程度上是跟中国更为接近，跟美国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在美国有很多人对文在寅总统是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他最近决定这个暂时暂停哈这个美国的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那么很多人就问疑问，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尽管你说是为了环境方面的考量进行一个审核，这个审核很可能长达1到2年的时间，那么很多人就 担心，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因为你，因为中国非常反对萨德，那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屈服于中国的经济的压力，而不顾韩国人民的这个国家安全，还有尤其是美国驻韩的那些美军和家属的安全。所以他美国方面其实对文在寅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他们就认为，就是他这次访问，相信两位总统都会至少在面子上哈，会展现出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美韩同盟关系，一致在朝鲜问题上协调这个立场，能够更加一致，就是更好的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
恐怕会是一个只是务虚，很难做到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哈。我们在整体的来看这个刚刚结束的美中的这个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我记得国防部长马蒂斯对于这个对话有一个总结，很有趣。我们先来。
In this first round of dialogues agreed to by our presidents at the summit at Mar-a-Lago,
在这个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峰会同意举行的第一轮对话中，我们对我们能够建立的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瞥。
是利亚，你怎么来解读马蒂斯所说的这个对于美中能够建立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瞥？怎么样的一瞥？
对，他。这个一瞥就是说，我觉得他通过跟中方的这个高级官员这种对话哈，那么从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一个摸底，那么他从中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中国方面究竟希望在今后如何发展这样的一个美中的关系。所以马蒂斯还有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他们在都谈到，就是说这个对话是这个双方对于今后如何发展这个美中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双方加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说，的确一个是他使他们就是更有对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更具体的成果可以来宣布，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那么从四月份两位这个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拉的会面，一直到现在，根据你的这种持续的跟踪报道，你觉得川普政府有没有展现出什么对华，包括无论是对华政策还是说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这种新的思路？
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川普总统本人对他这个其实对中国是有一个态度180度的转变。那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说，虽然川普总统他个人非常喜欢习近平，也希望能够跟这个中国发展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包括最近财政部长提出的一些提议，就是包括要加强对中国公司，如果他们到美国来购买美国公司的股份化进行更严格的一种审核，
所以可能会变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有一种趋势，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个蜜月期还在进行，但是很可能这个蜜月期也去不见得会维持很长的一个时间。
好的，谢谢利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聊完了天下大事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有趣的内容。
罗德岛的年度最佳教师知道如何在镜头里摆造型，
尼科·吉安娜波利斯四月份访问白宫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与川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合照，这几天可谓赚尽眼球。吉安娜波利斯上周四在脸书上发表的照片中，站在总统夫妇身边的她手持黑色蕾丝扇，翻领上别着象征 LGBT 骄傲的彩虹针，晶莹的鼻环和脖子上的金项链也引人注目。媒体赞扬他与川普总统的照片中尽显自己酷儿身份的勇气。同样吸引眼球的是一只巨型胶皮小黄鸭，上周四他来到美国华盛顿州塔克马的港湾，这只世界上最大的胶皮小黄鸭来到这里是为了周末举行的航海节。组织者鼓励人们下车并与小黄鸭合照，可惜已不能骑上去。本周三，印度总理莫迪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一道，在国际瑜伽日这天展开自己的瑜伽店，以庆祝这项古老的运动。在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由瑜伽大师巴巴拉姆德夫率领的125,000人聚集在露天广场里，试图创造一项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澳大利亚也有一项打破历史的新闻。6月22号，绿党参议员拉里萨·沃特斯一边母乳喂养自己14周大的女儿，一边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提出关于尘肺病的一项动议。而在公共场合，母乳喂养仍然面临着传统禁忌观念的挑战。大批网友们在沃特斯的推特上鼓励他打破陈规，视为楷模。
好的，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